常年期第33周，星期五。圣殿和先知。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9章45到48节。那时候，耶稣进了殿院，开始把买卖人赶出去，对他们说：“经上记载，我的殿宇应是祈祷之所，而你们竟把它做了贼窝。”耶稣每天在圣殿内施教，司祭长及经师并人民的首领设法要除掉他，但是寻不出什么办法，因为众百姓都倾心听他。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咱们今天呢，继续谈一下有关先知的话题。要知道，提到先知，我们就想到圣殿。圣殿和先知是分不开的，因为先知的主要使命就是维护圣殿的纯正信仰。耶路撒冷圣殿代表以色列子民的唯一纯身、唯一真身的信仰，所以维护圣殿就是维护信仰，这是以色列的先知啊，可以说首要被召教的任务。其次当然就是和这个召教和这个唯一敬礼有关的伦理行为。事实上，任何一个伦理的罪恶背后，它都有一个信仰的罪根。那么下面咱们就透过耶稣清洁圣殿这段奥迹，咱们来看一下先知和圣殿。首先我们看的就是先知的第一个任务，那就是铲除圣殿内的偶像崇拜。圣诗卢加用一句话表达出主耶稣这位先知所做的。耶稣进了殿院，开始把买卖人赶出去。从表面上看，主耶稣这一句话呀，这个行动是在谴责人的伦理行为，也是，但是在圣殿里的伦理行为，那意义就深远了。因为在圣殿里的恶，那就不是简单的一个伦理的恶，那代表着一种信仰的恶。所以任何一个伦理的恶背后，其实它都有一个偶像崇拜。那么什么是偶像啊？天主教教理2113条这样说，偶像崇拜不仅指其他宗教的虚假崇拜，它对信仰常是一个恒常的诱惑，不光是过去，在现在也是。接着说，拜偶像是把原非天主的一切予以神化。拜偶像开始存在，就在当人把一个受造物当作天主来恭敬的时候。崇拜的受造物能够是邪神、魔王，也能够是什么呢？权势、娱乐、种族、祖先、国家、钱财。天主教教理解释的真是美啊。我们稍微说一下，就是每当我在引用天主教教理时啊，或许有些特别热衷于圣经的教友就说，神父为什么不引用圣经呢？那不是更有说服力吗？首先说这话的朋友啊，如果你看一下教理，你就明白了。我这里就不再谈什么天主教会的殉道权，因为天主教教理的每一段道理都是对圣经深刻、系统、全面的一个研究结果。其实不只是研究，更是教会以自己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那种保护诠释圣经的权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教会以整个天主子民的活生生的生活传统去诠释圣经啊。所以这个我们所引用的这个天主教教理，可以说是我们天主教会长达200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信仰积累和综合。那么它的含金量和纯正度不次于任何一个作家啊，比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给他相比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天主教教理它是积累了大量的圣经啊，教父们、圣人圣女们的言论都在这个圣经里面，它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可以说一个著作。近年来 他特别对主教神父修女讲道员是一个，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指导的蓝本，是必读的。那么天主教教理2113条就是对偶像崇拜的一个诠释，这样我们大家就知道在圣殿内买卖所做的行径实际上就是偶像崇拜。偶像呢，就是人把受造物放到天主的位置啊，现在天主的圣殿竟然成了商场，也就是成了偶像群居啊，不是一个偶像的地方了。这当然为以色列的先知是最大的悲愤，在若望福音里面形容的特别激烈，他说耶稣就用绳子啊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牛带羊从殿院里赶出去，倾倒了换银钱的钱桌，推翻了他们的桌子，给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我想大家都知道，以良善心谦著称的耶稣如果发这么大的脾气，你就知道这件事是多么严重了啊！我想这个没有比耶稣发这个脾气发得更大的了啊！耶稣真的发火。那么主耶稣这个形象就是旧约先知们的形象，如果你看到耶稣这个形象，就看到了在那个山上和那个巴尔先知们比赛的厄利亚，看到了把世界板摔碎的美色，看到了那个像狮子一样吼叫的亚茂斯，看到了就是说浑身耻辱的伊撒以亚啊，你听啊。所以宗徒们就想起了经上的记载，说我对你的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这个话。那么若望福音所说的这个我自然是指的先知们，要知道天主的殿宇被污秽，这是任何一个先知最大的耻辱，那是最不容忍的事件啊。下面呢，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偶像的话题。偶像朝拜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邪恶。天主教教理接着说，2114条，人的生活在对独一无二者崇拜中获得了整合，崇拜唯一真主的诫命使人单纯化，使人免于无尽的纷乱。拜偶像是人与生俱来的宗教意识的败坏，崇拜偶像者拒绝把不可摧毁的天主观念归于天主，反而加于其他事物之上。你听这一句话说，人的生活对于无二崇拜获得整合，什么意思？就说原罪的后果就是把我们的人性给支的打得激励破碎了。偶像朝拜呢，就是人类受伤的这么一个标记。偶像朝拜是什么？偶像朝拜是一个信仰的变态啊！你想一想，把一个石头，一个顽石，长得奇中怪样的一个顽石，把它当成一个神去敬拜，这不叫变态啊？把一个树长得古老了就当成神啊？最近我还见过有一个故事上，他把什么，把小孩玩的那布娃娃，就是小孩玩的那个从小玩的一个布娃娃，这个布娃娃最后被扔了变成神了。这其实今天这是偶像崇拜。比如说那喜欢古玩的啊，那把那个古玩对他来说就叫偶像崇拜。我们见有人把一个破袜子，一个破书，一个破桌子，说一个破板凳，一个破石头，哎呀，当的比爹娘还重要了，那不是偶像，那不是变态是什么？变态就是人性的分裂扭曲啊，能够治愈的只有天主。也就是说，但是人必须把天主当成天主，给予天主应有的朝拜。这里还有一个根本你要知道的，就是朝拜天主不是天主需要，是我们需要。可是在偶像朝拜中，好像是那些被朝拜的神需要一碗饭似的，所以那真是变态啊。所以在上面还说了朝拜祖先也是啊，所以咱们有时候教友问说拜祖先可以不可以，你看这个拜是什么，一个敬礼啊，一个敬。但是我们的有时候朝拜祖先实际上是一种偶像崇拜，不是单纯的敬礼，这要你研究一下文化就知道了。所以天主教教理接着说，崇拜唯一真主的诫命使人单纯化，使人免于无尽的纷乱。朝拜偶像是人与生俱来的宗教意识的败坏。其实这个道理啊，布满整个旧约圣经，啊，只不过是天主教教理讲究系统综合诠释而已。教宗本笃十六世说过，他说：“ 你若仔细看，你就看见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在我们的时代那样疯狂的中了邪似的围绕着金牛犊跳舞。那教宗的这个话实际上真的是先知之言，特别是今天金牛犊就是一种偶像的综合，钱才是最大的偶像，因为一切的偶像最好都要拜在金钱的偶像之下。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啊，你比如说你喜欢古玩得先有钱，你喜欢什么都需要有钱。所以说如果我们愿意接受，就连我们承认谦卑点，就连我们天主教会的殿里也充满了金牛犊。今天昔日那只金牛犊以各式各样的面貌钻进了我们教会内，他在教会的各个阶层中都拥有大量的信众和朝拜者。要知道金牛犊是一种偶像的总偶像，换句话说，如果金牛犊走进来，那就说明其他的各式各样的邪恶也跟着就进来了。那么下面咱们就说真敬礼和真崇拜啊，咱们听听大先知以赛亚怎么说的。什么叫真敬礼？你们为什么向我奉献那么多的牺牲？上主说，我已厌倦了你们的公羊的燔祭和飞脂的脂膏，牛犊山羊的血我已不喜欢。你们来见我的面时，谁要你们要这些东西？这简直是蹂躏我的殿院。不要再奉献无谓的祭品、馨香，以为我憎恶。月宿、安息日、集会、斋戒、盛大的宴会，我都不能容忍。我的心痛恨你们的月宿和你们的庆节，他们为我是种累赘，使我忍无可忍。你们伸出手时，我必眼目不看；你们行大祈祷时，我绝不服听，因为你们的手沾满了血。你们应该洗涤，应该自洁，从我眼前割除你们的恶行，停止作孽，学习行善，追求正义，责斥压迫人的人，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以赛亚先知书的第一章的11-17节，我想这个经文根本不需要我解释，任何人一读就知道。重要的不是我们去解释，而是我们去实践。啊，这里咱们谈到这个偶像崇拜，还得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信仰啊，它不只是一直往前面前进的，有时候也会倒退。偶像崇拜就是信仰的一种衰败。刚才天主教教里已经说了，偶像崇拜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宗教的一种衰败，就是在古老的时候，人们没有真信仰，所以每个宗教的几乎都充满着一种偶像崇拜，敬个石头啦，敬个树啦，敬个这个动物啦，野兽啦。后来以色列子民信仰一出来，这个唯一真神的信仰立即凌驾于各种宗教和信仰之上。这个唯一真神的信仰，那是一种什么真正的前进？所以说如果今天在咱们教会里也充满着偶像崇拜，那是偶像实际上是一种敬礼的一种衰败。那么说咱们今天的信仰会不会倒退呀？也会。比如说我们讲天主教会的敬礼世俗化、随便化，表现就是在弥撒圣事上啊，私下的敬礼上啊，或者在术语的儿戏化，对天主，比如在古时候一说天主啊，都表着深深敬畏，现在提天主拿着天主的名字开玩笑了，这都是一种信仰的衰败啊。好了，咱们就不说这些了，最后呢咱们放在自我的反省上啊，我们看看在我们的心灵的圣殿内有多少偶像。咱们稍微举一个小例子，问一下自己，在我们参加弥撒时，是什么东西随便就让我们走出教堂？啊，什么不管弥撒到哪里了，我们继续在做着手机的事业？一个小小的手机或许能帮助我们检查出什么是咱们的偶像。啊，那就看看我们在圣殿内看手机的时候都在看什么或者朝拜什么。所以咱们向主耶稣忏悔：主，求你可怜，求你原谅我们。一个小小的手机远远比更重要的在我们生命中啊，比你还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它啊陪伴我们的时间比你的时间还要超过你啊。主耶稣啊，求你可怜我们，我们在玩手机，手机也在玩我们，这就是偶像，朝拜偶像就是被偶像玩耍。主啊，求你给我力量，用你愤怒的鞭子把我的偶像赶出去，只有你有能力驱逐这些偶像，就是只有纯正的虔诚的朝拜才能驱逐偶像朝拜。主啊，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敬畏的真正的朝拜精神。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